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愿意来亲近你，求主就是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你既是创造的主，既然把你的形象和样式安放在人的心里，就求主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也有创造性，但是我们如今我们的创造性已经玷污了，已经亏缺了你的荣耀，求主做恢复的工作，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创造性，我们就要真正去发挥这种创造性，荣耀主你的名，求恩主引导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二讲，认识创造的神。因为圣经一开篇就是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好，我还是先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神为什么要造人？你先把这个梦放到你的头脑里面啊，我相信你听完以后你就明白了，神为什么要造人呢？神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人是最高等的动物吗？因为我们过去说，你去查字典，人的定义，人是最高级的动物，你们同意这句话吗？哦，很多都不同意，也有同意的啊。我们是不是动物？我们可以动嘛，也是一个物嘛，所以动物。你看这小女孩抱着这个羊多开心，我们不是动物吗？和睦相处，对吧？这些问题挺重要的，一定要搞清楚。好，我们来看看神的创造。圣经开篇，你看啊，第一节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几个字，好伟大，开宗明义啊，宣告式的，没有任何的含糊，圣经一开始就斩钉截铁，起初神创造天地，几个字，七个字，希伯来文，因为旧约是希伯来文写，希伯来文也是七个字，因为希伯来文是有点像象形文，像中文字的象形文字。我鼓励弟兄姐妹啊，你去读一读创世纪的希伯来原文，哇，你会发现好多属灵的信息啊，可以的，因为你是个有灵的活人嘛，肯定可以的啊。知识，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认识你，当然这是关于神的知识，这是没错，但是你如果明白了，你进到圣经里面把神的话解开的话，你会很开心的，你会感谢说，啊，原来这真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你看啊，这七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真的是太伟大了。但是我为什么特别用红色的字把它标出来呢？因为这是我今天讲的正重点。你如果要讲神的创造，你可以讲很多，六天怎么创，一天六二天，不是今天我讲的重点，那些我不会去讲的。但是我这些你看啊，我用红色标的，弟兄姐妹要注意了，中文的创造里面呢，或者造字里面呢，看不出里面的真实的含义。但是你当然有创造，有造了，有个别的，但是一般的会忽略这些细节。这是教授或者是牧师他经过很多时间研究，他可以看得出，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透过中文字是比较难分辨出来的。但是你如果看原文，你比如说那个 bara， 你先把这个字先知道啊 ，bara， 还有第七节 asha， 还有这一个第二章的七节，我把它标出来了啊，完全把它标出来了。你看，地要发生青草和结，中文翻成结，它不是道，对吧？啊，第十二节也是结，但是原文是道的。原文是道的。第 第十六节，神造了两个大官。然后到二十一节，你看大鱼啊，也是巴软啊，你注意到不同的地方啊。啊，到了二十六章啊，二十六的二十七节，就是巴软，阿西也有阿西，也有巴软，啊，造男造女，都是巴软。这个是原文，我把它标出来了，有让你有个印象。好，我们来看看这几节经文啊，这是告诉我们哪些的真理。而且到了三十一节也是啊，所造。都甚好，我用蓝色把它标出来了。起初，
甚好但不是最完全，对不对？这是最好的。甚好但不是最完全，不是完全，所以当中有一些空隙。
最初的完全，对，最初是完全的啊，对，因为犯了罪就那个完全的那部分就失去了。好，起初呢，为什么神这样宣告呢？为什么要这样启示我们呢？你从圣经其他经文很清楚的知道，在这个起初之前是什么？没有，那不是，那是第二节了。那所以这个就可能很多混乱了啊。对，对，别急啊，慢慢来。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啊。神是自由永远的。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对吧？就是他的存有是不需要别的存有而存有，他是自由拥有，命里就命里的神，对吧？这一点我们相信都非常清楚。而且神是永远不变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在他没有改变，是吧？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是不是？这很清楚的教导。所以这里起初这两个字是表明什么？时间的开始，时间的开始。那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了什么呢？天地是表明一个空间的开始，空间的创造。所以我们今天万物这个宇宙是在时空之内，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容器之内。那神呢？神在哪里啊？那耶稣呢？他不也道成肉身吗？所以这个我不敢说神是在之外还是之内，我不说。但是至少这个起初之前神已经存在了，已经有了，因为他是永远不改变，是自由拥有的，他已经永远存在在那里了。这个是我们的神，这是很清楚的认识啊，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神最大的工作之一是创造，因为圣经开宗明义就讲了嘛，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神的其他的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啊？救赎不也是他很重要的工作吗？圣经大部分的经文不都是讲救赎吗？恢复吗？对不对？让我们将来与神永远同在吗？所以神是不变的。但是你看这个世界是不是变动呢？我们这个地球是不是绕着这一个太阳在都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运转？这个银河系又绕着更大的一个，对吧？太阳系又绕着银河系在运转，很奇妙的，都是在动的。你看到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里面包含了不变和变，包含了绝对和相对。我们的神是绝对的神，他创造了这个宇宙，创造了万物，我们是在相对的时空里面。永恒与暂时，永恒的神在永恒当中创造了一个暂时有限的时间的时空的宇宙，所以我们都是在暂时的时空当中。但是我们人是在一个暂时的时空当中，我们有永恒性，这个就很特别的了，这就很特别了啊！长存与偶存，神是永远长存的， 那圣经还说什么东西永远长存？唯独遵循神话语的都会永远长存，对吧？我们谁不想长存啊？但是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如果不认识的话，我们真的是将来会烟灰灭灭了，我们都会没有的，是不是？都会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所以这几个神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包含了这一些很伟大的真理在里面。那起初神创造了天地，我们好理解。但是第二节一开始，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我最开始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会可能呢？会第二节就开始，神的开创造一开始，第二节就地就变成了湮灭黑暗空虚混沌。湮灭黑暗都完全负面的词，是不是啊？那从神的属性来看，它始终是光明的，它创造这个天地绝对不会是一个湮灭黑暗的一个情况嘛，对不对？那怎么来理解这个呢？所以首先在下去之前，我们来明白一点，这两句话实际上否定了三个谎言。大家来想一想，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气混沌湮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为什么说这两句话否定了世界上的三个谎言？今天的世界上谎言是什么？第一个谎言，没有神，无神论啊。无神论在中国很几十年了，可甚至是几百年可以延续到，哪有神呢？没有神的无神论，第一个谎言。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嘛，这句话就把那个谎言就破掉了。那第二个呢？进化论不值一提，所以我不会在这里讲进化论。进化论没有资格跟我们的圣经相提并论，绝对没有资格，它不配。当然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进化论跟这个进化论真的，如果是从单纯科学的角度，今天啊，科学家研究，你去研究那些细胞层面的那些伟大科学家，你去问他们，他们承认进化论，完全就把它破掉了，而且可以应用反证法。如果我们是用猿猴变来的，照到我们的血，人活的是血嘛，那血缘关系我们跟猿猴就有关系了，对不对？他的血应该我是他的后代嘛，但是现在的科学证明，如果猿猴的血输到人的血里面，血里人马上死掉，不匹配的，各从其类啊。创世纪说得很明白，神造万物是各从其类，反复的说各从其类，怎么猴子就是猴子，猿就是人就是人，猫就是猫，狗就是狗，不可以混淆的。为什么有进化论？因为是环境的改变，它本质不会变的，细胞的那些内核是不会变的，只是表面的一些表象，可能黑一点啦、粗一点啦、壮一点啦，那些会变，就以为人是由猴子变的，因为没有别的解释嘛。但是我们知道创造论，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想这个进化论的事情。他，而且达尔文他本身，他的书最后并没有说他这个是成为一个进化论作为一个真理去了，他只是一个研究探讨的一个范围，根据他观察的结果。但人观察的这个现象怎么可能成为真理呢？不可能的。所以科学不是真理，科学只能说是部分是真理。科学是在不断的发现，发现神的真理，是发现的一个过程。但有可能科学原来发现的是错的，它因为人的原因嘛，后来科学也把它推翻了。所以科学应该说不是真理，我还会讲的啊。第二个谎言就在第二点，为什么是坑虚浮的？因为黑暗的地方是出现什么东西啊？鬼，没错啊。鬼代表什么？魔鬼。魔鬼是什么？堕落的天使，对吧？是不是？所以否定了没有神，没有魔鬼，没有灵， 没有灵就是没有神迹，今天哪有神迹啊？也就是说无神论、无鬼论、无灵论这两句经文，把这三个就击破了。感谢主啊，就这两句话。那第二，那无鬼论呢，就是没有魔鬼的，这个就不好理解了。那你从这第一节肯定没有啊，你怎么看到第二节的里面有呢？我们来看一看。好，
前面那个马上回到前面那个，谢谢你，因为你重要。第二节跟第一节中间差很长的时间，都是科学家研究出来哈。那第二节的地是空气温润的四，它的原文其实就变成是从哪个呢？从那个罗德他太太一转头就变成
我有的，我有的，
是
我这个经文里，我等一下会讲。
OK， 谢谢你。
对，会讲，不急啊。不急，会讲了啊啊！第二节，你看啊，我这字就已经打出来了。地势，中文翻译是地势，空气温吞是吧？其实不是势，势一般的它就是好像就在那里了嘛。它变就不一样了，是变成了嘛？原来神创的美是都是美好的，在神都是美好的，美是良善的嘛？是不是美善？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真神之来了嘛？对吧？是不是？那从这个意义来说，神创造的都是美好的。那为什么在第二季开始地就是变成空虚了？它是变成的意思。那这个变呢，就是有一些原因在里面了，是不是才会产生这个结果，才会产生这个变的结果了？但是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45章18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会使他荒凉。这个荒凉，这个混沌字，跟这一个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混沌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字。那从这个以赛亚书我就明白，神创造的地肯定不是混沌的啊。但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来了一个混沌呢？所以这一节经文啊，绊倒了很多。绊倒了过去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明白这句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从你要从圣经当中，你就会明白，哦，神创造的并非死地方啊。那为什么这里会有荒凉？为什么这里有混沌？为什么有黑暗呢？而且神的灵要为什么要运行在水面上呢？那我们就要从其他的经文来看看了。所以从这两节当中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因为很多科学家，很多所谓有理性的人会挑战自己，这个世界真的是六天造的吗？如果是六天造的，不是按照那个考古学或者是这个地质学，不可能啊，地球的都有多少多少亿年了，你怎么可能解释这个事呢？这个就是这两节经文可以解释的。第一节是最初的世界，第二节和第一节之间真的是经历过很漫长的一个阶段的，我们不知道的这个时间到底是多少，神知道。那么第三节开始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是第三节开始。但是这三节之间的关系，就是第一节是最初的，是神起初就创造了时空，这个没有问题。那这是第二节，为什么说是地是空虚混沌呢？一面黑暗呢？因为只有这种状况是魔鬼导致的。所以第二节，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魔鬼已经出现了。因为人犯罪之前，你按照圣经的启示，人犯罪之前是魔鬼先堕落犯罪，对不对？因为魔鬼他也是灵呢，他是在永恒当中犯罪的哦。天使，这个是神学的天使呢，这如果要讲的话会很长时间。当然我们弟兄姐妹要这样明白，在人犯罪之前，在创造这个人这个六天万物之前，天使已经犯罪了，已经堕落了，所以才会导致了第二节的地势湮灭黑暗，空虚混沌湮灭黑暗。其实它翻译的次序是地势 地变成了混沌，是在前面的空虚和黑暗。不管怎么样，这三个字是表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一定是魔鬼掌权的一个状态，明白吗？所以这第二节的经文，你如果从其他经文，你从这个第二节的空虚混沌黑暗这几个原文字，再找到圣经相关的其他的所匹配的这个原文字，你会发现这第二节里面这个空虚混沌，你只能够透过两个事实来解释。第一个就是这个状态，荒凉的状态，这个空虚混沌的状态，这个黑暗的状态，是魔鬼掌权的状态，一定是的。第二个，你透过其他经文可以看到，因正因为是魔鬼掌权的状态，一定会受到神的咒诅，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你何况在耶利米书，你看啊，第四章到二十三节，先是说我观看地不亮，地是空虚混沌，是一样的哦。这个这几个字是一样的哦。我观看天，天也无光，那为什么会先知耶利米为什么会在耶利米书写这样的一个话呢？好像跟创世纪第二章有相当的吻合呢。当然，这里是指犹太人，因为预言嘛，先知什么是？神的代言嘛，指出当时犹太人的状况，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不顺服神，继续犯罪拜偶像，所以神要把这个地变得空虚混沌，这个也是魔鬼的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第二节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在掌控那个世界的，还人类还没有万物还没有出现之前的一个状态。但我们的神，他看到这个现象，他会不理吗？不会的。所以从第三节开始，他要做一个新的创造的工作，做一个翻转的工作，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所以从第三节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为什么要神？我总是想，为什么说第三节开始就说神有光，要有光？这是很深的属灵的意义的。我会讲第四节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明白了吗，弟兄姐妹？所以第三节开始就是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守圣日，这是命定的，这是不可缺的。你不守圣日，你就有祸了。照道理，严格意义来说，所有的人类都应该在这一天安息，不可以工作的，都应该守为圣的，因为这是神定的。你如果不那样做的话，很乱的，会乱的，哎，这个世界会乱的。曾经听说收敛改成四天五天的，结果就乱套了，后来还是要改回来。一个星期就一定是七天，你不可能只搞四天。要休息一天，不可以，你就乱掉了，就违背了圣经的这个规律，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好，我们现在来解释这三个造，在这一章、二章、创世纪一章、二章里面，造中文字有三个原文字，一个是 bara， 一个是 ash， 一个是 yash。这三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解释，第一个 bara。是从无到有的道，没有的，原来是没有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这是个造，是不是巴拉？肯定不是，因为神已经造好了，就不是巴拉，一定不是巴拉，一定是从神的作为来的。人不可能巴拉，没有这个能力巴拉，只有从神有这个巴拉。所以看这个字不同吗？所以第一节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创造就是巴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造大鱼是巴拉。第三个造，能造动物吗？造的动物，造了第一个动物吗？到了第六天造人的时候，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那个也是巴拉。为什么？因为神造人的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神的形象样子真的是崭新的一个道，是一个甚好的一个道，明白吗？所以第二个字呢就比较容易明白了。第二个就是有材料，你看这个，这个是皂吧，这个肯定不是包了，这个是木头嘛，木头是原借有原有的材料而造出来的，这个就是第二个皂。啊，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的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肯泥土造人。你看这个就是呀，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塑造其形呢。所以我跟有些弟兄会开，你不是开玩笑的，你可以想啊，神怎么造这个羊呢？真的是捏成泥人吗？今天很多是那个瓷陶瓷都是捏出来的嘛。你看电影啊，都是这转，然后变成一个什么形状，然后再烤嘛。我们人呢？难道神是因人有双手，神有双手吗？他捏我吗？不知道。但是至少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尘土是什么土？他们也说有的是中东的黄土啊，肯定不是中国的这些土来，我们都不知道，反正是尘土啊，造人，塑造地形，不同啊，对不对？有点不同吧？你看看了三个道不同吗？我们再看一些经文，非常有意思啊。耶和华以赛亚书的43章7节，你看啊，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报了。这里是中文是创造，是我所做成的亚撒，不是创世纪的2章7节吗？用从头到人嘛，所造作的。啊，这三个道全部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出现，那最主要的是为神的荣耀造的。所以我们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神的荣耀。你看啊，神为了他的荣耀的造了我们，所以人一定会反射啊。如果按照神的形象是吧，一定会反射神的荣耀。可或者是我们犯罪了吗？已经没有这个荣耀了吗？亏缺了神的荣耀吗？那现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做一个恢复，会恢复的这个荣耀。这是人造神造人的目的啊，你想清楚了没有？这圣经很明文和清楚的教导，而且这三个道都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写出来了。在中文你看不出，但是你在原文你就看得很清楚，圣经是多么的奇妙啊。所以弟兄姐妹有可能去读原文吧，真的不是开玩笑，有可能呢，因为你读了原文你就更明白，因为翻译的时候还是有人的有限性嘛，原文是圣灵完全的感动嘛，不会差错的，圣经是绝对无误的，你要有这个信心去接受它，那你读了原文很多人意思就读出来了。不管是旧约新约也有很多了啊，新约是希腊文，旧约是希伯来文。希望弟兄姐妹，我再一次的希望，恳切的希望弟兄姐妹去读原文吧，很甘甜的，你到时候读出来也很甘甜的。
对，像大使命啊，你们要去那个去，他是君王是命令，这是现在进行式。
是的，
这些事情现在还在对我们拆派。
是的，
大使命对不对？
是的，是的，感谢主。好，你看神能创造而不能创，而不能造，神能创造而又能造，对吧？世人能造不能创造，这是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啊。那神的创造啊，你看啊，我前面不讲了，因为没时间，我只讲创世纪的1章26-27。神创造了我们人是怎么造的呢？大家要看经文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的我们是复数，这里的造是单数，从这语法上就行不通了，对不对？你从中文里真的看不出来，你还真的只有在希伯来文里面才。比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是复数的，造是单数的， 第一句话就开始这样了，那把我们搞糊涂了。神不是独一的神吗？怎么是复数呢？而且这里明明翻译中文，不管是中文翻译、英文翻译、原文，都是我们都是复数啊。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虽然圣经中间没有就是一字句就是把这个真理向我们去阐明，但是透过圣经的真理，历代的神学家或者教父们他们总结出来，就是的确圣经当中有这样的真理，就是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是不同的位置。但是就这个创造来讲呢，圣父创造，圣子也创造，圣灵呢也参与了创造。有这样的经文吗？当然有，太多了。所以圣父在圣子耶稣基督里面以圣灵的能力创造了人。你用这句话来解释，就是所以最终的目的是人在灵里面透过子把荣耀归给父，父又借着灵帮助人认识基督，借着基督使人回到父那里去，这是神造人的目的。你们把这句话想明白了，你就知道哦，原来神要按照我们的形象，也就是按照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形象样式来造我们，是有个很深的属灵的含义的。
可是犹太人读的就是原文，他都想不明白。
犹太人的现在都不认，
对啊，
都不认耶稣了，
都想明白三位一体，
因为他们没有就是时候没到，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很可惜啊。因为他们认为的这个犹太人认为的这个原文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是众神啊，就是因众神，因为众特别是埃及的，不光是犹太人了、啊，埃及的历代人，他们都用这个众神的这个词来形容神，一般都是用复数的词，对。但我们知道有三位一体的真理，当然我们不能那样解释。而且你看其他的圣经，你结合其他圣经就非常的清楚了，啊，创造的人，所以创造的人应当敬拜三一真神，因为我们是按三一真神被造的，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一定是三一真神。创被造的人应当为三一真神而活，我们不单是为圣父而活，我们当然是为基督活，我们也要为圣灵而活。他们虽然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他们之间位格非常的巧妙，非常的奇妙的，我们的理性是很难明白的。比如说创造，我们都明白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参与了创造啊。那救赎呢？救赎之功呢，也是神的伟大之功嘛。那就是圣父计划了这一个救赎，知道我们要犯罪了吗？在永恒当中他就计划了这个救赎。圣子呢，被圣父所差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成就了这个救赎，是吧？成全了这个救赎计划，完成了这个救赎。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十字架最后就是说成了，是不是？那圣灵呢，我们怎么得救的？弟兄姐妹，圣灵在救赎的这个工作呢，他做了什么工作？就是在我们这些信徒当中做具体的拯救，做感动的工作，引导的工作，引导我们认识耶稣，引导我们来到教会认识真神。所以你看嘛，不一样的，他们还是有区别，但是他们就是一个独一神，共同完成一个伟大的圣功，创造之功是这样，这个救赎之功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神的创造很伟大的一点，神的创造的特点是什么？说，所以弟兄姐妹，说很重要。我们有神的形象样式，我们能说话，我们说人话，对吧？但我们有时候也要说，按照神的心意 来说神要我们说的话。所以神说这个权柄很大的，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了。所以在圣经创世纪开始，你看神说第三节，就是神说要有光，要有光，对吧？然后神说第一天二天三天一直到第六天，神说造我们人，又神说三十一次，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太初有道，道与神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不是耶稣基督吗？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哥林西书也有这样的经文，第一章，所以耶稣基督是参与了创造的啊，万有都是靠着基督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离开了基督，我们不可能明白创世纪。你看啊，哥林西书，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先。所以认识耶稣基督的神性呢，这里也是很关键。耶稣基督不但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经文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万有都是靠得到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两句话就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都靠他而立。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存留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宇宙当中，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我们所看见的明白的，他是一个人子来到世界33年半，但是更多的时候经文里面、圣经当中来启示，他是一位伟大的真神，他是完全的神。你看到神的言语一发出，神说，神的言语一发出，他就彰显了神的意志。所以神的意志透过什么来表达呢？透过神的言语。所以圣经彰显了神的意志，是他的旨意，是要我们怎么样去活出来。那神的能力一发出，就成全了神的旨意。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神的意志已经发出了，那神就有这个能力使这个事情来成就。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那事就这样成了。我们不要以为是天方夜谭啊，在神凡事都能。这个事情对他难吗？对人来说，要捏一个泥人要捏半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神来说不是难成的事。我们一定要这样的看见，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的言语发出就彰显了他的意志，他的能力一发出就成全了神的意志，神的权柄一发出就完成了神的创造，完成了圣功，一气呵成一样的，这是神的伟大。所以很多人说历史这么悠长，怎么可能6天造天造地呢？造人呢？可不可以啊？你们有没有信心相信啊？有的人说为了满足人的那种所谓的理性的需要，哦，这个一天可能是很长的日子啊。创世纪也讲亚当他们活了900多年嘛，哦，可能那个年代的计算日期不一样，不可以这样解释圣经的。神说就要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啊，我们信的是神啊，弟兄姐妹，你有这个信心吗？所以我坚决的相信神就是借着6日21天24小时来创造了这个宇宙万有，毫无疑问的。因为神的言语太苍白了，你怎么可能？所以约翰福音21章说耶稣地上所行的就是这个天的地海都没办法容纳下的，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你越明白我自己的有限，越前面的神面前，你越看到神的伟大，神的那种那个真的是那种伟大的荣耀的光芒啊，你会看得很清楚了，你就会感谢神。哦，原来神啊，你这么伟大，我们所看见的是那么的局部。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你怎么说神的话可以 你说神为什么神创造借着什么话呢？希伯来书，世界是神借着什么话来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神造人有什么特点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看神造人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就从经文上来找吧，神说，那不就是特点咯？神最后造人，对不对？次序啊，神说，是不是有形象和样式，这些都很大的特点，不同啊，你要记住啊。还有吗？造男造女，造男造女哦，很奇妙哦。派他们管理，甚好，这些都是神造人的一个特点。神是造创造神，人是神创造万有的代表作，这就是人有这么的特点。为什么神造人要造到最后啊？那什么那么宝贵，应该是最开始造了，然后再造万有了呢？为什么造到最后呢？我们先放一放啊，先放一放。神造人有两个属性，一个属性是动物性，所以人就说人是最高等的动物呢，但是不代表它就是动物啊，它只是有这个属性啊。那第二点呢，属天性，就是什么神性，所以人还是像神嘛，所以想找神呢。进化论呢认为人是动物，就把它拉下来了，把我们人拉下来了，就只看到了动物性了。那宗教呢？宗教呢？他说我们可以，人人都可以成佛，这就向善堕落了，弟兄姐妹。但是严格意义上，我们的神性，我们的那种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这种，似乎要高于动物性的。怎么讲呢？我们来画个图给大家看。神创造万有的神当然是至高无上，对吧？他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人，然后呢物，从这个创造的次序是先有万物的啊，但是从这个层次来看，从这个位分的高低来看，神是高过人的，毫无疑问。人是高过万物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神造人是派人他管理万物嘛，对吧？那万物是为人而造的，注意啊，注意这个次序啊，万物是为人而设立而造的，那人呢是为神而造的。你把这个次序搞背了，你一生就不会乱。之所以今天那么混乱，就是这一个我们都乱了。我们向下今天拜物的多少啊？拜偶像、拜物的钱啊，钱大过生命的哦。你赚了全世界，就到你心里有什么益处啊？今天的人狂热的赚钱，多的是啊，拜物了，这叫向下堕落。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人有什么形象呢？这叫拜神嘛，也把自己当成神了，窃取了神的荣耀，就像那些魔鬼一样的，就像多像就叫向上堕落了。所以这就是人已经离开了原本神造人的那个位分，就是罪。身体定义的人的罪是什么？就不正定嘛，就射箭是打不到这十防嘛。离开了神的标准吗？亏缺了神的荣耀吗？你不就是离开了本位了？这个就是罪。所以现在神在做恢复的工作，要么恢复到原来那个样子啊，有基督的荣耀啊，那个样子啊，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神创造的工作，原来本来是这样。所以现在今天我们造的是为什么难啊？是做人难啊，人难做啊，难做人啊。今天很多人说做男人不做什么做女人难、啊。做名女人更难啊，这些话多的是啊，的确是很难。为什么？ 因为拜偶像拜物了吗？为物而活吗？你不是为神而活的，肯定秩序乱了，肯定难的。所以神造人在这个位分真的还是个危机性的位分呢，很敏感啊。所以做人就难了，你不小心你做不好，你真的就麻烦了。所以求神让我们可以做一个神原来造我们的那个位分，让我们回到那个位置。说得白一点，因为人本来是尊贵又贵中人，我是乱写的啊，贵人尊，这是一个危机性的位分。本来一个有价值的位分，一个危机性分产生交集的话，如果你处理的不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圣经，我们的理性，我们知道我们认罪了嘛，我们犯罪了嘛，我们才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位分。这也是我刚才最前面分析的很多国家为什么可以蒙神祝福的原因，因为他们回到圣经的话，当然会很好很多，因为这是神的命定啊。我这是我画了一个图啊，为什么神要造人，我们就很清楚了，对吧？就是那句话，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把它背下来。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做成的，那个是造，所造作的。神造万物是为什么？很清楚啊。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把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造万物目的为了人，完全是为了人，所以叫人去管理。但是人犯罪以后管得不好，我们要好好检讨。身体是看得见，灵魂看不见，对吧？所以身体是暂时的，灵魂是永远的，这是神造人的特点啊。身体是外在的，灵魂是内在的啊。身体是有限制，灵魂是超限制的，所以这些也是人尊贵的地方，有价值的地方。灵的这个人有灵，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他这个就表明他是有一个位格的，不是因着这个有限的时空可以随便可以消失的。因为神是个灵，这里从神是个灵，他是他的永恒性。下一句我会讲，你就看到灵的那个宝贵性啊，灵的宝贵性，它是有位格的存在，就像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它也是一个位格之神，它是个具体的，可以明白得到、理解得到的一个现象，一个存在。灵表示人有永恒性的一个存在，灵也表示人有自我存在的一个意识。这个很奇妙啊，人有可以有记忆，有往前看、往后看，有盼望，这个是人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人的物质的身体，我稍微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会要快一点了。因为人的物质身体啊，这个很奇妙的，我稍微讲一个耳朵啊。你知道神的创造多奇妙吗？耳朵啊，你们怎么听到我的声音啊？是透过这个里面有个耳膜嘛，这个耳道是吧，是不是？然后呢一个耳膜，我喉咙有震动嘛，声音你就听到了嘛，震动是一个声波，进到这个耳膜它有震动，就透过这个脏骨一个腿骨，是一个共感原理了，它也产生一个震动，就把里面有水有那个有水啊，这个耳膜里面是耳翼嘛，又通过耳翼一个水波传到了一个耳锅里面，然后透过一些神经的一些那就更深的一个学问了，我们才可以听到声音，而且是马上听到。本来这个物理的现象应该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什么说造就造出来，而且动物都是这样的，这是物质的层面，都是这样的，包括鼻子、耳朵都是。 所以怎么可能进化来呢？那个大脑细胞进化来，哎呀，真是不可能的啦。我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啊，让弟兄姐妹有印象。我但是我最多的是要讲灵的部分了、啊，人跟动物的比较啊。其实从物质层面，我们很多都不如动物，牙齿不如老鼠，眼睛不如猫，是吧？还有呢，这个鼻子不如狗，啊，还有呢，我爪牙我们手没有熊那么有力，当然更重要的，我们的腿没有猫跑得快。其实我们没有什么骄傲的，但是神看人那么宝贵啊，为什么要这样比较？那人跟动物的另外的区别呢？人跟动物的另外的区别呢？你看见动物会笑过没有？哈哈大笑。今天的动画经常搞一些这样的镜头，虽然有一些怪怪的，但是可以接受。真的，动物不会笑的。你没看懂？我们家养猫，我们希望它笑，从来没笑过。老是绑着个链孔，高兴的时候也是那个样，不高兴也是这个样。但是人有表情，你看你这笑得那么厉害。人会哭啊，动物好像也会哭，流眼泪。但是人会讲话，动物会讲话吧？鸟语嘛，但是动物的那个鸟语跟人的讲话差太远了。我们有灵的交流，话里有话的，对不对？动物是简单的一些机械发声，可能呼唤它，对吧？动物能深思吗？不可能的，人能深思啊，思想啊，这个是神的形象的样式的一部分啊。人是有理性的活物啊，不是动物啊。人是在地上的代表，管理这个万有。好，神是创造者，所以当这个创造者以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的时候，他就创造了一个可以有能力创造性的活物，所以人有创造性。你们今天这个世界这么丰富，你看这些椅子是我在中国买回来的，很便宜哦，200块人民币，多好啊！造的，中国人有智慧啊，全都是造出来的。所以人能创造，哦，这个就是神的形象样式的一部分。感谢神啊！动物会不会创造？有的又来狡辩了，又是动物也可以创造啊！你看某某动物可以作罢，那个是简单的一些自卫本能的一些所谓的造，跟人的造它差太远了。它能够芯片吗？设计芯片吗？它能够用软件搞做这个 PPT 吗？你让它做的试试看，你的猫一万年都做不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创造性啊！因为人有创造性的存在，所以历史会有个创新的可能。今天世界都讲创新了，人类文化科学才有个进步的可能，这都是创造性啊，艺术才有可能产生出来。画了那么些美那么好的画，音乐产生的那么美妙的音乐，都是人的创造性的。感谢主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创造性创造什么？这个美丽的世界应该来荣耀什么？但是我们犯了罪的创造性呢？完了，你看看啊，当然这都是美好的啊，美好的事物，这画很美的啊。所以一个国家的能够进步，决定这个国家对创造性的应用到一个什么地步。你看，所以发达国家它一般都是基督教的国家，就是很奇妙的，它的创造性就发挥到淋漓尽致，发挥到个极致。越落后的，越不认识神，越不回到圣经的，越落后，他没有发挥这个创造性啊。所以这个创造性对一个国家的命运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人的创造，整个动物的世界几千年没有什么变化，动物的环境也没有什么改善，只有人类才可以用这个创造性来改变改造环境。人类可以生活资源，但人类可以使用资源，人类可以创造所谓的幸福，人类可以在资源中享受蕴藏的福分，这是过去人类所没有发现，到现在才发现出来的，最近几百年才慢慢发现出来。 但是我刚才说了，人有创造性，好的，这是好的，是神的形象是一部分，但是人犯罪多了以后麻烦了，就以被造的创造性去创造了一个被造的创造者，明白吗？造假神呢，不是吗？假神不是造了一个，本来是我们是一个被造的，我们也造了一个，好像他是一个创造神嘛，好讽刺啊！这是我们玷污了神的创造性啊，给赐给我们的创造性，求神怜悯我们。所以真神造人，假神造神呢，这是救赎与宗教的根本的一个分别。嗯，真人像神，假神像人，是真宗教与假宗教的一个分别。这是前面我已经分享，但是我在后面加了注释。真神造人，假神只能造，是真形象与假形象的分别。这个才很根本。真神找我们，这个才是真形象，假神只能找，那个就是假形象，那不是真的。人多了以后的创造性存在的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带来了毁灭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图你有什么感想，这是什么？这不是普通的炸弹，你怎么知道的？你看过是丢在哪里的？狂岛长期，名字叫什么？小男孩大男孩，好可怕。大男孩小男孩这两个一发威，把这个长岩狂岛炸的面目毁了，死了好多人。创造性啊，今天世界上所蕴含的氢弹、中子弹足够毁灭世界多少次，你知道吗？吓死人了，这也是创造性的。所以不要求神，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了。我当然神在掌权了，会平衡各个势力的力量的，我相信不会那么简单发生的。嗯，这是创造性，很可怕啊，这发生在历史上的。那人创造过度创造破坏了环境，而且还有机器人呐、什么多利人呐、不是，就是那个多利羊啊，克隆，这个是最可怕的。人用神给他的创造性，居然去克隆动物。前两年啊，这个我觉得好像还没成。如果要这个事发生了，神的震怒就会，肯定会，绝对会大的震怒。这是一个底线，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越。你改改粮食，改改基因呢，可能神还真的允许了。但是这也不是好事，所以我尽量劝不到就不要吃转基因的食品啊，绝对不好，没有什么味道的，没什么真正好的营养的，那个都是人搞出来的。你要，所以我们现在吃不了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些鸡的味道都没有了，很可惜啊。啊，哦，好，这个是神的创造，神最伟大的创造。最后这个我一下就跳了，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因为都对圣经都很熟悉啊，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在基督里面造了我们，这是新的全新的创造，是不是造啊？也是创造，也是神的创造。所以神的创造和神的救恩是有关系的，你明白了神的创造，你就会明白神的救恩，你越明白神的救恩，你反过来就会越明白神的创造。所以为什么圣经以创造开始呢？有很深的意义的，是要明白他的救恩，看到没有？因为这是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是完全是一个新的，而且各个学者说的非常清楚，穿上新人，这新人在世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感谢主，这是圣经宝贵的话语。